我哋好高兴有本堂牧师汤牧师为我哋证道，佢哋讲题系信心之父，请汤牧师。
弟兄姊妹早晨，未人开始之前咧，我哋一齐低头，我哋同心祈祷。主耶稣，我哋今天早晨嚟到你嘅施恩宝座面前，我哋求你用你嘅宝血嚟洁净我哋，将我哋每一个人隐藏喺你自己十字架背后，你自己嘅灵自由浇灌运行喺我哋每一个人嘅心嘅里面，亦都运行喺呢个殿嘅当中。你使你嘅话语成为我哋脚前嘅灯，路上嘅光，叫讲嘅、听嘅喺你面前都能够同感一灵，得着你自己嘅话语嘅造就同埋喂养。掌管我哋以下嘅时刻，垂听我哋嘅祈祷，奉赖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门。有一位嘅著名嘅行为学者，佢叫做阿尔伯特班杜拉 （Albert Bandura）， 有冇听过呢个人嘅名啊？佢咧做咗一个嘅研究，系特别喺一啲嘅学习嘅研究learning model。佢有一个好著名嘅实验啊，就叫做宝宝洋娃娃嘅实验啊 ，Bobo Doll Experiments。呢个实验咧，佢系其实系研究紧咧一啲少年人或者兒童啊，嗰種侵略性行為啊，點解有啲細路仔咧有啲潛在性嘅侵略性嘅行為咧？咁咧呢個研究分三方面嘅，佢咧就係用三方面嘅解釋同埋研究嚟到解釋。第一咧就係研究侵略性行為嘅模式啊，點解點樣嚟到發生？第二有乜嘢原因激發佢哋嘅侵略性行為？第三就係咩因素決定呢啲侵略性行為會繼續侵略落去咧？所以咧，佢有一個實驗，就係正話我哋，佢就透過一啲嘅觀察一小群嘅細路仔嘅行為同埋反應，就得出一啲個結論。佢首先咧就將個細路仔咧擺喺一間房嘅裏面，咁啊俾呢嗰啲細呢一群嘅細路仔咧就一個嘅錄影帶睇。呢個錄影帶做咩咧？呢個錄影帶咧就係就錄影住一個嘅成年人，一個成年人咧就對一個嘅洋娃娃叫 Bobo 嘅洋娃娃咧進行一啲嘅活動。這個洋娃娃是什麼洋娃娃？大家有沒有去過這個年宵市場，看到一些很大吹氣的洋娃娃，下面有些沙這樣，你打它，它彈來彈去那些，知不知道哪些？那這個成年人在這個錄影帶裡面，就首先就用錘子打個洋娃娃，接著就用腳踢它，由這邊踢到那邊，那邊踢到那邊，接著就按低個洋娃娃，坐在它上面打它，跟住咧就揾把槍，嗰啲射即係玩具槍啊，對住佢個頭射佢，盡量咧去虐待佢發泄。咁啦，呢個細路仔喺呢個空間裏面，呢個房裏面睇完之後咧，然後就將呢個細路仔帶去另外一個房。另外一房係乜嘢咧？另外一房咧就係細路仔咧，俾佢睇到咧，佢一個最中意玩嘅玩具，係嘛？但係咧就有得睇冇得使，淨係俾佢睇到啫，摸又摸唔到。掂啊掂唔到，净系睇到嘅啫。一段时间个里面咧个细路仔想设法去揾到呢个玩具玩，但系好挫败，令到佢好愤怒。然后咧又将呢个细路仔拎去第三间房。呢第三间房咧就摆咗一个嗰、那个宝宝洋娃娃一模一样嘅洋娃娃喺嗰度。咁研究人员同埋观察人员就观察呢个细路仔喺呢个时候有啲咩嘅作为咧？一个驚人的發現，班杜拉和他的研究人員發現有 88% 的小孩會模仿那個錄影帶的那個成年人這樣對那個洋娃娃，例如踢他，由高處將他扔到地下，找支槍扮他，找個木錘揼他，坐低坐住他，然後嚼他，然後有 40% 同一群的小孩會重犯。換句話，打完之後過癮，轉頭再找回這一群小孩，有 40% 的小孩會重新犯這個侵略性行為。這些侵略性的行為是透過觀察學習得來的。阿爾伯特班杜拉 Albert Bandura 就作出了一個結論，他說這些小孩其實人都是的，可以透過觀察和模仿別人的行為去學習。這種學習的模式就叫做觀察的學習 Observational Learning。 这种学习的过程是透过四个步骤来完成。第一， attention， 就是小孩子注意人家怎样做，注意而已。第二个步骤就是 retention， 他注意完之后，他将这些画面放在他的脑子里面，成为一种记忆。第三呢，就 reproduction， 就是他拿出来照板煮碗。第四就是 motivation 和 reinforcement， 就是将它强化成为一种行为，最终就成了一种行为模式。 Albert Bandura 提倡的他的学说就叫社会学习理论的基础。我们做人父母的都很想子女成才的，没有人不想他 成才的，是吧？就算他姓吴都改个名字叫做成才的，是吧？我们都很想他们品学兼优。根据 Albert Bandura 的人生理论，他就告诉我们，我们做父母要记住一样，身教是重于言教。小孩子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不是听你所说的，而是看你所做的。我们做父母的当然都会教他，无论自己做不做得到，都要教他做一个诚恳的人，不要讲大话，不要出猫，是吧？没理由你教你的仔出猫的嘛，是吧？必要时才教，最初不会教的，是吧？即我们都会期望他会做一些好的事。在今天父亲节的早上，阿伯拉罕的榜样可以成为我们为人父母的一个的学习的模式。创世纪第二十二章第一到第十九节，这个故事是我们很熟悉的故事，是吧？阿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我想呢，大家听这个故事都听过几十万次的了，真的，是吧？没几十万次，即夸张了一点都很多的了，是吧？从我们，如果你党龄高的话，从这个小学生开始一路都学，在讲台上面都讲很多。创世纪第二十二章第一到第十九节，整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讲什么？就是讲到阿伯拉罕对上帝的信，就成为他的儿子以撒学校的榜样。这个信是藉着阿伯拉罕作为一个父亲的言和恨来到传递给他的儿子以撒。上帝在这个父亲节的早上再次藉着这段经文来到提醒那些作为父亲的，提醒你和我，提醒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上帝要求我们做一个有信心的人，特别是做一个有信心的父亲，藉着这个信的言和行，对上将对上帝的信心去传递给我们的后裔，我们的子女，让他们得着祝福。今天我的讲题是信心之父。阿伯拉罕是被称为信心之父。阿伯拉罕的信心，父亲的信心是可以传递。留意，父亲的信心不可以遗传，但是父亲的信心可以传递。父亲很有信心，他不因为你生了个仔，因为你的信心，你会将 DNA 信心的 DNA 传给他，不会的。但是是可以传递。什么是信心呢？ IDB 的圣经对信心这个字有一个定义，他说信心是对某事的确信，是对某人的信托。换句话来说，信心如果对象是一种事实的话，就是对这件事的确信。如果这个信心是对人来说，是对这个人的信靠和信托。信心是一个关系多过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信不单单只是理性上面、知识上面的认同或者同意，而是今生的信靠同埋信托 trust。 举例嚟讲啦，我哋香港系一个金融中心，系咪啊？我哋嘅信贷系统、金融系统能够稳健咁样运作。如果喺香港嗰个金融系体系唔能够稳健运作咧，我同你就喺活喺灾难嘅里面噶啦。呢啲金融体系能够稳健嘅运作，唔单止系基于人对 呢個銀行或者金融體系嗰種嘅知識同埋操作。其實最重要嘅就係人願意將佢嘅錢、將佢嘅財產信託俾呢個嘅金融機構，係人對金融體系嘅信靠。近呢大半年，整個世界陷喺一個金融海嘯嘅危機嘅裏面，其實就係對信貸機構咧出現咗唔相信。金融海嘯歸根據到底係一個咩嘅問題咧？其實就係一個信心嘅問題，信心動搖嘅問題。呢啲係經濟學家講出話俾我哋聽嘅一個好簡單嘅道理，係一加一等於二，好簡單嘅道理。所以難怪使徒雅各佢咁樣講，佢話信心冇行為係死嘅，可見信心係與佢嘅行為並行，而且信心係因著佢嘅行為才得成全。作為父親或者母親，我哋都好期望或者極力爭取我哋對我哋嘅仔女有影響力，係咪啊？有冇話我？做父母的我不用对我仔女有影响力的。其实呢，我们都想对我们仔女有影响力。如果我们做父母对仔女没有影响力，很危险的，你知不知道？最近呢，即新闻所讲的，大家在争论的是正生书院，是吧？正生书院做什么？有正生书院，就是有些小孩很小，他就索 K 嘛，吸毒嘛，法庭就判去那些地方咯，是吧？最近咧，成個社會咧都討論緊呢個問題，因為咧，當我哋最近呢幾個禮拜睇嘅時候咧，睇見一啲嘅年青人吸毒嘅問題啊，係嘛，好嚴重嘅喎。年青人做乜吸毒啊？喂，其實年青人好得意嘅，一窩蜂嘅，嗰排燒炭就燒炭，嗰排跳樓就跳樓，嗰排吸毒就吸毒嘅喎，係嘛？點解啊？因為家庭嘅影響力唔喺呢個細路仔身上，呢個細路仔就被佢嘅同輩。被社會嚟到影響，所以咧，父母好希望對兒女有足夠嘅影響力。我哋都希望我哋嘅兒女聽教聽話，影響力唔係控制力喎，係嘛？你鎖住佢啊都冇用噶，你影響唔到佢噶，係嘛？你鎖住佢咧，只係令佢反感嘅啫。今日讓我哋嚟睇下一位有信心嘅父親，信心之父亞伯拉罕。对他的仔以撒有什么影响力，他的影响力的来源是什么。创世纪第22章第1到第19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提醒我们有三个的重点。第一，就是父亲的信心有说服力和影响力。父亲对儿子的说服力或者影響力是基於什麼？是基於一種親子的關係，是基於一種血濃於水那種親情的關係。這種說服力是來自神父與父子之間的愛。第二節，神說你帶著你的兒子，就是你的獨生兒子，你所愛的以撒，往摩利亞地去，在我所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獻為燔祭。亚伯拉罕要带以撒去，以撒肯唔肯跟佢去啊？圣经话以撒好愿意嘅顺从亚伯拉罕嘅带领，去到摩利亚地。嗱，上帝点解度度都唔带要带佢去摩利亚地啊？其实上帝一早话俾亚伯拉罕听，摩利亚呢个字咧，原来希伯来文系咩意思啊？就系耶和华作出预备嘅地方。弟兄姊妹，原来我们无论发生什么事，如果我们真的 信靠上帝，即或不然，或者我们很蠢，或者是我们错的缘故，上帝的恩典都不会离开我们，上帝都会为我们预备一条出路。因为耶和华上帝是那位爱我们的牧者。上帝叫亚伯拉罕带以撒去摩利亚地去，以撒乖乖地跟住佢，系基于乜嘢？系基于一种信任嘅关系，系基于一种爱嘅关系。因为嗰个仔相信父亲 個仔亦都感受到父子之間有一種血濃於水嗰種愛嘅關係。聖經話啦，愛裡面沒有懼怕，愛既完全，就將懼怕除去。父親原來喺遺傳上邊，喺一個嘅親子嘅關係上，佢本身就有一種嘅說服力。不過呢種說服力咧，可以因為我哋使用不適當會慢慢減退。唔單止係咁樣，呢種說服力同埋影響力，亦都係基於對上帝話語嘅相信，同埋對上帝嘅應許嘅相信上面。父親亞伯拉罕對以撒嘅說服力係建基於神嘅話語同埋神嘅應許。在創世記第十二章第一到第二節，上帝應許亞伯拉罕，聖經咁樣講，佢話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為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在創世記第十五章第五節，於是領他走到外邊說：你向天觀看，數算眾星，能數得過嗎？又對他說：你的後裔將要如此。上帝原來應許亞伯拉罕，叫他離開本地本族父家，走上一條信心的道路。上帝應許亞伯拉罕的後裔好像天邊的星、海邊的沙那麼多。上帝對亞伯蘭的應許，我相信亞伯拉罕會常常將這個的應許，將上帝的話和他的兒子以撒來分享。以撒耳聞目染，聽了很多。但是創世記二十二章第二節，上帝的應許和上帝的命令和現實有一個很大的距離。神說：你帶著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你所愛的以撒，往摩利亞地去，在我所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獻為燔祭。上帝不是應許亞伯拉罕藉著以撒去繁衍眾多的嗎？以撒都很難得到的，以撒是亞伯拉罕臨老的時候所得的兒子，是憑信心所得的，因為要從撒來生的先是亞伯拉罕的後裔。但在這個時候，上帝的應許和現實離得很遠。但是亞伯拉罕和以撒都遵命而行。奇怪就在這裡，為什麼不單止亞伯拉罕肯信服，連以撒都肯信服？是什麼？是因為無論父親和兒子，他們都將上帝的話語擺到最優先。在他們的家庭裡面，上帝的應許和上帝的命令、上帝的話語是超過一切所有的標準之上，是唯一絕對的權威。弟兄姊妹，我們在後後現代教養子女很困難。後後現代是一個威權喪失的年代，沒有威權的，你不要以為你做阿爸阿媽就有威權的，是吧？嗱，以前咧，未點解後後現代係一個威權喪失嘅年代？因為係知識爆炸嘅年代，知識爆炸咧係冇真理嘅，冇乜真理嘅。我哋喺三十年前、二十年前，我哋讀書嗰陣時候咧，其實咧，無論我哋父親如何咧，係嘛，咁咧父母講嘢都有壓力嘅喎，係嘛？唔係佢真係請出家法，咁你就好麻煩嘅啦嘛。我哋讀書嘅年代咧，我哋對個老師咧會好尊敬嘅喎。就算你點白眼都好啦，見到老師你都會走嘅喎，你唔會嚼老師噶嘛，係嘛？而家老師打得少啊，係嘛？真係嘅喎，打你就打你啦，做咩啊？係嘛？使唔使俾面你啊？點解啊？因為以前嗰個權威係嚟自知識，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嚇，一切嘅知識來源都係由老師，所以咧一日為師，終身就為父。 背叛老师呢真係好大劑㗎喎。而家咩叫老师呀、啊、老师我养你个波。係咪呀，啲学生真係咁同你讲㗎喎。咩事你唔好罚我呀、啊、我係你老师你知唔知呀、啊、係咪係喎。因为隨時我哋可以上网將一个我哋本来唔識嘅嘢，当我上网几个钟头之后，我哋就会变成一个小小嘅专家㗎啦。知识嘅来源四面八方而嚟，威权丧失，系嘛？冇乜真理噶。我咧想话俾我仔听，辅导咧可以有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嘅。佢同我讲：老豆，其实心里讲老嘢，呕啦你，呕啊，系嘛？我哋可以用唔同嘅理论去做好多样嘢，冇绝对嘅真理。喺呢个屋企，乜嘢系绝对嘅真理啊？如果不是圣经，不是神的话语，没有东西可以有权威，没有东西有威权。在阿伯拉罕的家庭，圣经、上帝的应许和话语，所有人都要信服。当阿伯拉罕接到神的命令的时候，他就马上回应和马上行动。在第三节，阿伯兰清早起来，备上炉，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第十节，阿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阿伯拉罕贯彻执行神的命令，不是代表阿伯拉罕是一个木头人，没有挣扎。这个是他独生的儿子，是他所爱的，除了上帝以外的所有盼望都在他身上，是吗？仔啊仔，命啊命，全部在他身上，怎会没有挣扎？上帝说你要将你独生的，你所爱的，在亚摩，在摩利亚地将他献上。我相信阿伯拉罕在这个路程当中呢，心里面不断翻腾，要不要走回转头。但是因着信，阿伯拉罕克服了感性，超越了理性，以行动来回应。因为在阿伯拉罕的身上，在阿伯拉罕的家庭当中，上帝是唯一绝对的标准。以撒呢？以撒的回应是怎样？以撒是不是真的有些麻木不仁或者是白痴的呢？跟着阿爸去。弟兄姊妹，以撒和现代的少年人一样，是问题的少年，是问题的青年。他很醒目的，看下眉头眼额，他就知道有些不对路了，是吗？你看阿爸越行越心事重重，行下行下越来越不对路。以撒就问了，第七节，以撒对他父亲阿伯拉罕说：父亲啊！阿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啊？以撒越行越觉得不对路，但是以撒没有走，仍然紧紧跟随。圣经说，到了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阿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圣经没有说阿伯拉罕要捆绑以撒的时候，以撒拿棍来自卫，将阿伯拉罕嚼低了，是吗？然后被判自卫杀人无罪。没有阿伯拉罕，圣经又没有说阿伯拉罕捉以撒的时候走了很多个圈，终于将以撒捉住绑住摆在柴上。圣经怎么说？圣经什么都没有说，就说以撒傻傻地就这样被人绑了摆在柴上。以撒没有反应，以撒没有反抗，以撒去选择一个的信服。信服什么？他信服他父亲的权威，他信服他父亲的上帝，因为他知道是父亲的上帝要阿伯拉罕带着以撒去献祭。这个家庭 相信上帝，亚伯拉罕相信上帝，仔相信父亲所相信的上帝。以撒的信心从哪里而来？以撒的信心当然听亚伯拉罕讲很多，但是以撒的信心是看亚伯拉罕怎样做而来的，是观察亚伯拉罕日常的生活微细的对上帝那种的信靠。他不是只是听亚伯拉罕在那吹水不抹嘴，上帝很伟大，是吗？然后他对上帝是常常信心动摇。亚伯拉罕所看的是呈现在他日常生活无论大事小事当中那位父亲对上帝的信心。所以父亲对上帝的信心，父亲对上帝信心的行动，对儿女有极大的影响力。第二个提醒，除了父亲的信心有极大的说服力和影响力之外，第二，父亲的信心是可以传递。透过什么你要传递？透过言教，透过跟他讲道理咯。父母最喜欢跟仔女讲道理的嘛，是吧？不过过分而暗而暗而暗而暗就会有反效果。圣经这样讲，第七、第八节，以撒对他的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作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这两节的圣经讲到呢，其实描绘到日常生活亚伯拉罕和以撒当中的互动。亚伯拉罕当他的仔有疑问的时候，对信仰有疑问，对生活有疑问的时候，作为父亲的都会循循善诱去事无大细去教导他，告诉他听。父母很想传递一些正确的观念和行事为人的准则，甚至将对上帝的信心都传递。言教很重要，但是未必全部照单全收。父亲的信心除了透过言教之外，其实是透过生命的活出，生活的榜样就是身教。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二十节，上帝这样对以撒的一个的评价，他说：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不单止是亚伯拉罕是一个信心的伟人，以撒因为父亲的信心，他本身对上帝都建立了他自己对上帝的信心。以撒一生能够信靠上帝，是因为他从他的父亲身上学习而得来。这种学习是 observational learning， 是观察当中来的学习。弟兄姊妹，我们作为父亲的，我们会为仔女做很多事，一早就起身做嘢啦。有时我哋闹我哋仔女嘅时候，系嘛？你睇下你老豆我啊，几辛苦啊！天未光就出去啦，夜妈妈先翻嚟，你都唔生性，系嘛？我哋可以为佢做好多嘢，我哋为佢做好多嘅牺牲，目的系希望佢可以有一个良好嘅环境，有一个能够接受教育比较好嘅环境，或者咧可以咧让佢咧生活得比较舒服，或者佢大个之后咧有啲渣拿。留下一些遺物給你，是吧？但是最重要留給他的是什麼呢？我們有沒有忽略了呢？如果我們給了所有全世界給他，但是他沒有上帝的生命，我覺得都可能，不是都可能，是一定沒有益處。作為父母的你和我，我們留給我們的子女最重要的是什麼？第三，父亲的信心可以得着赞赏、称赞和赏赐。信心之父得着称赞，在创世纪第二十二章第十二节的下半节，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上帝称赞亚伯拉罕， 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七节，圣经这样说，阿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阿伯拉罕被称为上帝的朋友，信心之父，他得着上帝的赞赏。不单止是他自己得着上帝的赞赏，上帝亦将丰厚的福气和赏赐给过他。第二十二章第十六到第十八节，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信心之父所得的赏赐，就是他的儿女、他的子孙在上帝的恩典和祝福的当中。有一句说话这样说，是一个人这样说，他说，假如我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如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非因中国乃因基督。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这句说话是谁说的？谁说的？大德生，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生，他一生将他的生命摆在中国，他一生去服侍耶稣基督，以耶稣基督的生命和生活为中心。戴德生，他对他的家族，他对他的后裔，他有一个深切的期望，他对上帝有一个深深的祈祷。这个祈祷就是效法约书亚，他说，至于我和我一家，我都必定要侍奉耶和华。戴德生自从戴德生很期盼他的后裔，他的后代代代都有人去服侍上帝，并且在中国一代一代的相传，将福音传给中国，用上帝的爱去爱中国人，为中国的福音承担使命。他向上帝有一个祈求，他希望上帝拣选他的这一家，拣选他这个家族，一代一代不要断去，不会有断的，来到服侍中国。自从戴德生蒙召来华传道，戴德生的家族就一代一代蒙神的应允，一代接一代在中国当中来到为上帝做见证，一百五十几年以来从来没有间断过。第一代戴德生，第二代戴德生的仔戴全仁，第三代戴永勉，第四代是啱啱过咗生的戴兆曾牧师。戴兆曾牧师是在台湾第一届的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长，他任院长的期间训练了很多的传道人。戴兆曾牧师亦都嚟过我哋教会讲过好多次，到喺佢嘅生命嘅里面，到佢生命最后一刻，佢都将佢嘅生命摆喺中国。佢仲为四川嘅地震嚟到操心。第四代戴兆曾，直至到第五代戴兆曾嘅仔戴继宗。当戴继宗生咗一个仔，即系戴兆曾牧师嘅孙，带到他阿爷的面前的时候，戴兆曾牧师为他的孙改名叫做戴成约。戴成约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他期望他的家族承继戴德生和上帝所立的约，世世代代有人服侍上帝，在中国服侍上帝。戴继宗牧师在一篇很旧的文章去分享当中，他这样写，他说五年多前，其实不止五年多前，因为我看这篇文章就很久了，已经 他说我和我的家人踏上中国寻根的征途，踏上中国寻根的征途，目的是要找戴德生的墓碑，目的就是要找戴德生的坟墓，但是他们不敢存住什么的希望，因为戴德生死的时候在湖南，他的尸体运到去江西的镇江市，和他的原配玛利亚同葬，所以他们一家，他们一个整个家族就前往镇江拜访当地的教会，希望透过年长的基督徒去探听到戴德生的坟墓所在，但是找来找去都找不到结果，于是他们就向公安求助，后来得知到从前有几处坟场，但是现在都夷为平地，建了做工厂，结果他们去找没有结果。就在他们一家人准备放弃的时候，当地有一位老牧师来找他们，带他们去到一个当地的博物馆去查一下，结果就在这个博物馆的旁边一个小的建筑物里面找到戴德生的墓碑。博物馆的人员解释，他说戴德生的墓碑呢比较大，比其他的墓碑比较大，其实第日有个大墓碑都有个好处的。咁咧，人就會諗下，哦，呢、這個人真係唔簡單啦。於是咧，就將呢個墓地同埋墓碑咧去收藏。喺五十年代同埋六十年代文革嘅時候，就將呢啲嘢收藏起嚟，能夠避過文革嘅洗禮同埋破壞。戴繼忠牧師佢喺嗰篇文章佢咁樣講，佢話少年嘅時候，我常把戴德生看為超人，可是当我用手摸墓碑的时候，这种看法顿时消失。他说他觉得戴德生和我们都是平常人，只不过他是忠于上帝所托，他将福音尽忠的带到中国来，在中国做了很多事，而且这些事都是上帝藉着他所做的。随后戴兆曾牧师带着他的整个家族围着墓碑来祷告。戴继忠牧师这样讲，他说当日父亲的祷告使我深受感动，并且大得提醒，一生提醒。戴兆曾牧师围着戴德生的墓穴和这个墓碑，一个家族一家人在那里围着祷告，祷告乜嘢？佢话愿那感动戴德生嘅灵加倍嘅感动同埋临到我哋。感动戴德生嘅灵系乜嘢？系嗰种愿意放弃佢自己所拥有嘅一切，长途跋涉离开嗰个文明嘅故国，嚟到中国扎住墙边，着住旗袍。在中国落后的地方为福音的缘故受苦传道，这种灵，上帝的灵不断感动戴德生，宁愿继续吃苦不肯放弃。戴兆曾就求这种感动他祖先的灵加倍来感动他和他的儿女。一位信心的父亲，好似阿伯拉罕，好似戴德生，好似戴兆曾，佢哋对佢嘅仔女有强而有力嘅说服力同埋影响力。呢种说服力同埋影响力系嚟自佢自己对上帝嘅信靠同埋忠贞，系嚟自佢对自己对上帝话语嘅重视同埋对上帝命令嘅委身。一位信心嘅父亲，能够藉着佢嘅言与教导，他的子女能够藉着他的生命的流露，将他的信心传递给他的子女。一位信心的父亲，最终必定得到上帝的称赞，而他的子女一定因为他的缘故而蒙上帝的祝福。今天在父亲节的早上，我们父亲们、父母们，我们都很愿意竭力地为我们的儿女努力工作，甚至牺牲自己， 但是我们要为他留下些什么呢？我们要留下一些什么是他们最重要而是不能够缺少的呢？作个信心的父母，将神单纯的信心藉着我们的生命传递给我们的子女，这个是上帝对每一个属于他的儿女，对于上帝对每一个的父亲那个的要求。愿神藉着今天一个很熟悉的故事，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在这个父亲节的早晨再次提醒我们，信心之父，有信心的父亲，对他的儿女有莫大的影响力。这种的影响力我们不能够轻言放弃，因为在这个弯曲拨谋的世代的里面，如果我们不用上帝的话语，用上帝给我们的话语去影响我们的儿女，我们就会被世界的话语影响。他愿神来到藉着这个的故事再次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安静在上帝面前低头祈祷。
弟兄姊妹请起立，我们一起唱我们今天的回应诗歌。
我哋咧一同嘅起立，彼此有祝福。咁我哋都用合手嘅形式啦吓，嚟彼此嘅祝福啊！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